主内弟兄姐妹，大家早上平安。我们打开圣经到另外一段经文，我们一起来看。请大家打开到马太福音21章，同样的一个记载，关于这个比喻。马太福音21章33节。到46节，如果您翻不到没关系啊，您可以听。今天我要讲的题目就是凶恶的掩护，就是照您的圣经上面的这样的一个标题哈。33节，你们再听一个比喻，有个家主裁了一个葡萄园，周围圈上篱笆，里面挖了一个压酒池，盖了一座楼，租给掩护，就往外国去了。收果子的时候，就打发仆人到掩护那里去收果子。掩护拿住仆人，打了一个，杀了一个，用石头打死一个。主人又打发别的仆人去，比先前更多，掩护还是照样待他们。后来打发他的儿子到他们那里去，意思说他们必尊敬我的儿子。不料掩护看见他的儿子，就彼此说，这是承受产业的，来吧，我们杀他，占他的产业。他们就拿住他，推出葡萄园外，杀了。园主来的时候，要怎么样处置这些掩护呢？他们说，要下毒手，除灭那些恶人，将葡萄园另租给那安置时候交果子的掩护。耶稣说，经上写着，匠人所弃的石头，也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，这是主所做的，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。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？所以我告诉你们，神的国必从你们夺去，赐给那能结果子的百姓。谁掉在这石头上，必要跌碎；这石头上掉在谁的身上，就把谁砸得稀烂。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听见他的比喻，就看出他是指着他们说的。他们想要捉拿他，只是怕众人，因为众人以他为先知。愿神印证他的话语。这段经文呢，就比较清楚地写了给我们一些背景，这个掩护租给这个园主，租给这个掩护，他首先有准备这个葡萄园的，做得好好的啊，在里面盖了一个这个周围呢有篱笆，里面还挖了一个压水池，还盖了一座楼，这个座楼是看守台啊，所以做完的这一些整理的妥妥当当啊。一切都准备，然后才租给这个掩护。这个掩护呢，是大部分都是因为园主太大了，他的葡萄园在巴勒斯坦都是大部分都很大的，他就会租给几个人来照顾。那么就过后呢，里面的果子呢就分有分，他们收10%或者20%，那80%交给掩护，这个园主，这就是他们的薪水。这是刚工作的这种合作的这个条件，一般是这样的。所以为什么过后这个园主呢来向这个园户收果子，就是他该得的租金了啊。因为这个葡萄园本来就是他的，那么这个园户呢是帮他治理，那么他们呢都会在从这里在大家合作呢，他们会拥有10%的里面的这个收获，或者20%，就看他们当时所谈的这个条件。这个就是这个背景啊。那我们来回到路加福音。路加福音有记载，不过呢，同样的一个记载，其实在三本福音都有记载。回到这个路加福音，我要给大家再解释一下，就是这几次来呢，我这一年多了，大概2年了哈，我都在讲路加福音。那今天就来到了这段经文，就是这样连续的来分享，我觉得蛮不错的啊，让我们有一个连续的一个信息啊，大家不会失去的那个背景。在上次我有给大家谈到的另外一个信息的，就是之前呢，就是在 耶稣进这个耶路撒冷城，还记得吗？他骑着驴进到耶路撒冷，荣耀的进入。他骑着驴进到耶路撒冷，大家都欢呼，他们都说什么？还记得吗？他们都说什么？奉主名来的王是应当称颂的，在天上有和平，在至高之处有荣光。耶稣是以什么身份进到这个京城耶路撒冷？骑着驴是君王的身份，记得吗？君王的身份，他本来就是君王，他是万王之王，圣经说他是万主之主，他骑着驴进来，所以每个人都欢迎，都开声大声赞美神。那过后呢，他到哪里去？进到京城，他到哪里去？我们继续看四十五节，这个我们就看到他到了圣殿里面去。到了圣殿里面去什么呢？当然他是要敬拜主，但是他到了圣殿里面，他发现人把圣殿当作什么？成为了什么？贼窝啊！人在圣殿里面做买卖，欺骗欺诈，哇！他非常生气，易怒，这个是叫做易怒。耶稣就非常的生气，就把这些人呢赶了出来啊。他说经上说，我的殿必做祷告的殿，你们倒使他成为贼窝了。今天我们要将圣殿分别为圣，因为这是上帝的殿，这是君王的殿，所以我们要待在里，要肃静。为什么刚才我们唱要肃静？应当肃静，因为我们敬拜的这位神，他是至高至圣的君王，他是荣耀的神，所以我们要以那种敬畏的态度来到里面，不是随随便便，我们心里要预备好来朝见君王。爱我们的主，他也是我们的君王，但是呢，我们人却把上帝的殿当着什么一回事？所以我们来到这里做礼拜，其实我们在我们怎么整理自己呢，的确可以看出我们的心，我们的态度可以看出我们对上帝的心，我们是否有那种敬畏爱主的心，打扰预备好自己的心来到这里，不只是当个每个礼拜天啊当做的事情，不，这一天是特别的一天，我要来朝见我的君王，我要来与我的君王亲近，我要与神交通，这个是每一个主日我们应当带着的这个一种 心情心智，而不是说哎呀又来了啊，又是同一个礼拜，一个同一个崇拜，不是的，我们不好把神的圣殿当着贼窝啊，就是该把自己什么东西都带来随随便便啊，我们一定要分别为圣，因为这是上帝的圣殿。但是呢，这些人呢却在那里做买卖，污秽了，所以耶稣呢就把他们赶了出去啊，赶了出去啊，赶出来啊，做买卖的人。那么这里呢，同样的，刚才我说他进京城，他表示他的身份是君王，在圣殿里面，他表述他的身份是什么？他是我们的大祭司，耶稣是我们的大祭司，来到圣殿，他清除掉了。他今天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，使我们能够来到上帝的面前，施恩的宝座前，让我们能够坦然无惧的能够来祷告，来向神求。今天无论你是谁，来到这里可以开声开你的心向上帝祷告，上帝听你的祷告，你不需要借着什么东西或者接受什么样的条件，这什么样的管道，耶稣就是我们唯一的管道，唯一的道路，他是我们的大祭司，他已经献上了自己一次为我们开了这一条路，感谢神，他是带着大祭司的身份来到。那我们继续来看，接下来他讲了比喻，就是今天我要给大家讲了这个比喻。而比喻当他开讲这个比喻的时候，那乃是讲到天国的事情，他这又他的身份又这时候又改变了。他什么样的身份呢？先知的身份。耶稣以先知的身份来讲这个比喻，来告诉我们，我们应当要听哦， 因为当我们拒绝神的信息，借着他仆人所传出来的信息过后，我们要自由自己来负责。就刚才那说，如果你拒绝的这样的一个信息，也就是拒绝的上帝，你不是拒绝他的仆人，你是拒绝他上帝，因为你拒绝差这个仆人来的上帝。他不是在讲自己的信息，他在讲神的信息，我们要听，要不然你拒绝了匠人所砌的石头，必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。今天人所拒绝的、看不起的这个石头，也就是基督耶稣啊，他如何谦卑来到这世上，但是人呢，神这样恩待我们、怜悯我们，我们以为他是软弱的，我们以为上帝是软弱的啊！你看我们怎么对付他的仆人，我们三番四次这样的抗拒、拒绝、反对，哎，似乎好像没有问题啊，好像没有他上帝没有反抗，哎，好像是一直被我们打退了。不，有一天他要回来啊！这块被拒绝石头呢，将来要成为头块石头 ，the chief cornerstone， 这个是很重要的这个石头，没有这个石头，整个东西就垮下来了。整个房子就垮下来，教会的房角石就是耶稣基督。如果今天我们教会的房角石改转着别的东西，那这个教会一定倒。耶稣必须是教会的房角石。如果你到今天到下面去看那个标，那个我们这个奠基的这个纪念的那个奠碑啊，你可以看到我们有写的，教会的这个房角石是耶稣基督。耶稣之基督是教会的根基，哎，这是很重要的。过后这个角石、这个石头呢，你看到掉在哪？谁掉在他身上？掉在这石头上面都要跌碎，啊，谁要反抗？要打这个石头，你打这个石头就好像鸡蛋打什么？砸石头，鸡蛋砸石头，谁会碎呢？石头碎还是鸡蛋碎？鸡蛋水，我们就是那个鸡蛋。我们千万要记得，我们是敌不过神的啊！谁要拒绝神，到最后自己是被打碎的啊！同样的，这个石头掉在谁的身上呢？也不要把谁砸得稀烂了，不只是烂了。圣经说什么？稀烂？什么叫稀烂？有没有听过稀饭？有没有听过稀饭？有没有吃过稀饭？什么叫做稀饭？就是粥，绵绵的、软软的，哎，啊，稀烂就是很烂，烂到迷迷糊糊，好像浆糊，不成形的稀烂。但神的审判落到我们身上的时候，那是不可收拾的东西，那是不可收拾的结果，千万千万要记得。我们不好刚硬，所以今天的信息对我们是何等的重要。如果我们不听的话，结果就是这样。好，我们回到前面来，我先讲后面，来提醒你这个前面我接下来要讲的信息是何等的重要。我们来看看耶稣讲的这个盐户的比喻。这个盐户的比喻呢，是根据以赛亚书第五章那里描绘的这个葡萄园的长歌。在以赛亚书第五章那里，有上帝耶和华也有用借着他的先知以赛亚做出一首非常美的诗歌，不过是非常悲哀的诗歌。这个歌呢是讲到谁呢？讲到上帝的心情，他的百姓是如何的悖逆、忤逆、反抗。神用首歌唱出他心中的那种的悲叹啊，那种的悲叹。这时候他同样借着以赛亚第五章来告诉这些人，因为耶稣知道他很快就要死了，他很快就要死了啊！甚至其实在这个比喻里面，耶稣在宣告他的死亡，他宣告他的死亡。 耶稣这个比喻呢，再次提醒当时的犹太人，他们的祖先在先知的时代如何背逆神，如何反抗神，因着他们反抗神，所以他们也被神拒绝了，还记得吗？他们如何被神拒绝？他们成为了俘虏，他们被神管教，借着外邦人的手来管教他们啊！他们如何被俘虏到这个被亚述国俘虏到 被这个巴比伦俘虏，经过波斯的时代，到最后回到耶路撒冷来，神的怜悯再次让他们回到他们的国家，神要让他们看到他对他们的恩典，他们上帝对他们的爱是如何的浩大，但是他们还是继续的刚硬，直至到今天他们还是如此的不肯悔改。所以神很严肃的告诉他，如果你们继续不悔改，继续的刚硬，那么也要同样的灭亡。我讲到这一句话不是这样我想出来的，我这一句话还记得上一次我讲的信息吗？就是在19章41节，耶稣看到耶路撒冷城，他怎么样？耶稣看到耶路撒冷城怎么样？他欢笑。好啊，感谢神啊。他欢笑吗？没有，他哀哭，还记得吗？耶稣看见城就为他哀哭啊，哀歌，也就是以赛亚书第五章那首哀歌同样的一首。为什么？他说巴不得你在这日子啊，知道关心你平安的事，无奈这事现在是隐藏的。主耶稣看到他们那种的背景，那种的情形，他们却认以为什么还一切都还好，他们心刚硬，还继续在那边嘲笑，继续那边抗拒，在那边反对，拒绝神的恩典。神说巴不得你知道关心你平安的事，你们可以知道的，我告诉你们，我就是你们的神，我告诉你们，只要你们肯来到我这里，那么你们就平安。关心你平安的事，除了神以外，我们在别的地方得不到真的平安。所以但是他们怎么样？叫你们看不出来，日子将到，你的仇敌必筑起筑垒等等等，这审判要来到。过后我们看到，我给大家讲到40年后，整个耶路撒冷城被这个罗马皇帝提多和他的军团全部毁灭掉。再次这以色列又被称为亡国奴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看到神是如何恩待以色列，同样我们也看到神是如何的恩待我们每个人。神一直给我们机会，以色列人是上帝所拣选的，我们也同样是上帝所拣选的，上帝所爱的。然而我们看到以色列民，他们不但不感恩，他们不但欢欢喜喜来回报神，反而什么夺掠或者掠夺神，有没有？他们有没有掠夺神？他们说我们在哪里掠夺你，有没有？在马拉基书啊、哦，如果你读马拉基书、哦、如果你是神的话，你真的很头痛，因为他们一直向你什么，这些以色列人啊，心是何等的刚硬，一直我们说talk back， 英文讲 talk back， 不是呢现在我们讲 talking back， 就是很刚硬的来以神争辩，以神争辩。神说你尊重他们，你们不爱我，他们说我们在哪里不爱你。神说你们啊夺掠了我，他说我们在哪里夺掠了你。你如果你去读马拉基书，就是这个情形。 到最后神说我不要再讲话了。为什么上帝不要再讲话？所以停了，从马拉基到马太福音停了多少年，多少年上帝不再讲话了？400年。那个属于黑暗的事，因为为什么人不要听，人不肯接受，还反而来反击回话攻击，所以就好，我不再讲。因为道理你们都知道，弟兄姐妹，如果我们的心一直抗拒神话的，抗拒上帝的话，我告诉你，有一天你会听不到神的话。因为你不要听，所以神也没有必要再讲，多再讲是多余的，因为道理你都知道了。但是到最后神还是最后差遣他的独生子来，400年后神差遣他的独生子，就好像这个预言这个比喻啊讲到啊，神差遣他的儿子。以色列人啊，我们很多时候很像这些以色列人，拒绝神，神差遣他的使者到我们当中来传讲神的话语，我们不愿意听。耶利米书第七章，如果今天你有看到我的给你的这些这个讲义啊，可以拿回去做参考。耶利米书七章25-26节，25章4节，那也讲到耶稣上帝的话说，自从你们列祖出埃及地那日直到今日，我差遣我的仆人众先知到你们那里去，每日从早起来差遣他们，你们却不听从，不侧耳听，竟应这景象行恶，比你们列祖更神啊。神一直差遣，神顾念他的百姓，但是我们就是不听。我不听又怎么样，我们心就是这样讲啊，不听又怎么样，看你怎么样啊！千万不要等到神一出手啊！啊，神一直在怜悯我们，神忍耐，就好像他忍耐百姓，当时他忍耐如何忍耐他的百姓，差遣一个又一个的仆人到他们那里，那么他们却仍然不肯听从。最后，上帝差遣他的独生子，他的爱子来到他们当中。今天，上帝的爱子已经来到我们当中。我们怎么样对待他，人怎么样对待神的儿子，请问欢欢喜喜接受他吗？没有，我们竟然把他在那里钉在十字架上。今天你我把他钉在十字架上，我们竟然把耶稣神的儿子杀了。我们以为这样做我们就可以自由了啊，拒绝光，没有光我们可以继续活在黑暗里面。光来到人的当中，人却不接受，反而拒绝光。今天神的话也在这里光照我们，我们的心是否开着来领受呢？我们看到主耶稣在当时那个时候，他到了这个时候，他最要钉十字架了，到最再过几天就要钉十字架了。在这之前，这几年，他在他们当中行神迹，教导了很多真理，但是人怎么样来回应？尤其是这些宗教领袖、这些祭司长。明白有读过神的话的人，有读过圣经的，有上过教会的，所以有到过圣殿的弟兄姐妹，我们听了很多，我们听了很多，听了又听，听了又听，那请问把道理听到哪里去了？有没有显现在我们的生活上？如果没有显现出来，这个道理不知道听到哪里去了。还有民间的长老，众百姓都看见了， 耶稣所做的，也听见耶稣所教导的，但是到现在有多少人悔改？在他门徒当中十二个，一个就出卖他了。有多少人肯悔改来接受他？这个时候如果是你是我的话，我可能我就说不要再讲了，算了，这些人无药可救。我还要讲另外一句话，朽木不可雕。应该把他们杀死，让他们去放弃。如果当时是我的话，看到这种情形，如果能够像主耶稣那种的有那种的看见的话，我告诉你，我心一定是灰冷的不知道几倍。有时候我们看到人啊，我们说哎呀，教了教这个教书啊，教了教他就是不听，就是哎呀。你可以见主耶稣当时他用他的生命，他离开他天上的宝座，他荣耀的一切来到这世上，成为人来教导我们，将神的话真理显现出来，但是人却这样的对待他。你可以看到他会心会不会冷了一半，不要说冷一半了，不要千倍了。但是感谢神，神没有放弃，神总不放弃我们。你看到这个时候，虽然人如何的拒绝，他还是在讲一个比喻出来，他又在传一个信息出来。他为什么要在讲这个比喻，盐湖的比喻？请问今天神还是让我们来到这里再次听到神的话语，这难道不是神的格外恩典吗？这难道不是神在给我们一个机会吗？这难道不是神的爱吗？让我们能够来到教会再次听到神的话语。你看到这的确是神一直在给我们恩典。有多少信息你听了才会感应，才会有反应？我们要需要听多少信息，请问才会动？要不然一直坐在那里，一直在那边听而已。千万不要把我当作在这里唱歌，唱得很好听啊。这个比喻我们看到这个言主啊是多么的慈悲，对不对？一而再宽容这些凶恶的言户，如何打发他的仆人一个又一个，过后又拆了更多个，但是这些人变本加厉。在犹太人历史，我们也看到神这样怜悯他的百姓。神差遣了他许多人，他的仆人来到他们当中。在圣经里面可以看到很多先知啊，你看以赛亚、尼西米，不是尼西米，以赛亚、以西结，还有什么你们上主日学的好多小先知、大先知，除了这些还有以利亚、以利沙、撒母耳，他们有的因着传神的话语被杀了，被凌辱了，被囚了，被打了。但是神还是一直忍耐。但是最后呢，你看言主问耶稣，在这个比喻说第十三节，耶稣说我该怎么办，十三节我怎么办呢？ 第十三节，第一次他问这个人主，问了两次我要怎么办。第一次看到他这些人这样无理的这样对待他，他最后还说我还要给他们最后一个机会，最后的一个先知。今天我们得到的最后一个先知是谁？就是耶稣基督，神的儿子。他派了，我派我的儿子，我打发我的爱子，或者他们会尊敬他。怎么知道？当这些人物看到他的孩子，他的爱子，这个人主的孩子的爱子，爱子就是独生儿子 ，the only begotten son， 爱子。耶稣，上帝说：“这是我的爱子。”这个爱子在中文圣经是独一真神，就是上帝的独生子。我的爱子，唯一的。可能他们会听。怎么知道？这严父看见他的孩子，彼此说：“来吧，我们杀了他。”然后呢，占他的产业，就把他抓住了，然后呢，推到葡萄园以外，将他杀了。耶稣被杀就是在营外，营外。以希伯来书有讲，营外杀了。耶稣在哪里被钉死？在孤楼地，在圣城的以外。葡萄园可以代表以色列，以外杀了。他们为什么会这么做呢？他们说，因为他把他杀了，这产业呢就归我们的，这个产业就是归我们。他们以为就是杀了这个人啊，就一了百了了。今天很多人拒绝主，以为远离教会、除去圣经，可以免去良心的控告，可以自由自活的过自己的生活，不受约束啊。他可以不要，他以为不要来教会、不要读圣经，他就可以胡作非为。想干什么就干什么，还记得吗？像中国话讲，想干啥就干啥，啊，吃啥就吃啥，啊，吃啥就吃啥，哦。我们以为无法无天，我们拒绝神，不要神，我们就可以当着没有神吗？我告诉你，不是的。就算你拒绝神，神还是在的，审判还是在的。但是我们常常以为，就像这些人，愚昧，浪子离家，哦，还记得浪子的比喻，啊，离家，他离家是只是离开一点点而已吗？还只是到另外一个城市而已吗？不，他离得很远，他走得很远。为什么浪子要走那么远？他就是不要看到他的父，他就是不要他的父。他就是不要这个家，他要到外面，因为没有人在的地方，啊，没有人认识他的地方，可以胡作非为，想干啥就干啥。啊，有的人啊，离开教会呢，一出去教会就啊，可以做什么东西？来到教会看到牧师，哦，不敢，有没有？我记得有一次我去探访一个人的时候，刚好经过 NDUC 哦，要买东西去探访。然后 NDUC 旁边有一个卖多多的，在那边看到有一个人看到我，他的躲都躲不来了。他就说：“牧师你好。”我说：“干啥？”啊，他不是在这里买多多，他跑到远远的地方买多多，他以为在远远的地方没有人知道、没有人认识他就可以做，我怎么知道会遇到我呢？最重要的，我们怎么逃呢？逃不了神的眼，啊！所以，弟兄姐妹，千万，不要以为离开教会，你可以逃离上帝， 啊，你可以任意妄为，无所顾忌，不受约束，可以自由的享受罪。事实上，你逃不了。我们所做的一切，神在看。啊，神在看。今天呢，事实上，我告诉你一件事啊。不管你在哪里，如果你是基督徒的话，圣灵一直在你的心里，神会向你说话。你今天坦白讲，在神的面前，你是否被圣灵充满，还是你在使圣灵担忧，使圣灵忧伤？圣灵正在用微小的声音在呼唤你，提醒我们，让我们趁着这个时候还有机会，还有悔改的时间，赶快来悔改吧。请听神的仆人向你所传的信息，更重要，请你听主在你心门外叩门的声音。主耶稣在你心门外叩门，他正在对我们说：我儿啊，当将你的心怎么样归我，当将我的心归回神。今天我们大家都来这里，那请问你的心有没有在这里？你的心有没有归回神？这很重要的。我刚才已经有给大家讲到这个严户在马太福音啊、哦，租给这个家主啊，这个严主还将他的葡萄园租给严户之前呢，他必须要花一番心血的，他先要栽种，然后用上好的这个种子再来栽种，然后在葡萄园的四围呢圈上篱笆，那在里面挖了一个压酒池，对不对？盖了一所王楼，做的这些才租给这个盐户。所以盐户起来进到里面呢，他只要保养，只要做一些基本的工作看顾啊、哦、就可以了，他不需要做一番大工作啊、哦、因为他们没有这本事。如果这本事，他们就有自己的葡萄园，就是他没有这本事，他只能够做这些料理管理而已。哦，这些东西都是这个大园主做的。今天大园主就是耶稣，就是上帝。我们这些就是园户。啊、哦，怎么说呢？我们来看以赛亚书第五章。我希望你们来读这一段经文。以赛亚书第五章就是刚才我说上帝的一首哀歌啊。啊，那你讲到有关跟这个葡萄园也是有关系的。以赛亚书第五章，你看这首歌来的，请大家听，我来读啊，请大家如果有看你的圣经放到那边，请你注意看，那跟着我来读。我要为我所亲爱的唱歌，是我所爱者的歌，论他葡萄园的事。我所亲爱的有葡萄园在肥美的山岗上，他刨挖园子，捡起石头，栽种善等的葡萄树，在园中盖了一座楼，又凿出压酒池，指望接好葡萄，反倒结了野葡萄。耶路撒冷的居民和犹大人啊，请你们现今在我以我的葡萄园中断定是非。我为我葡萄园所做之外，还有什么可做的呢？我指望结好葡萄，怎么倒结了野葡萄呢？现在我告诉你们，我要向我的葡萄园怎么样行，我必撤去篱笆，使它被吞灭，拆毁墙胆，使它被践踏，我必使它荒废，不再修理，不再筑袍，荆棘以里倒要成生长，我必命云不降雨在其上， 万军之耶和华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，他所喜爱的树就是犹大人，他所指望的是公平，谁知道有暴逆；指望的是公义，谁知道有冤声。我听了，我都读到这里了，哈，啊，如果你还可以继续读，可以再继续了解一下，但是在这里已经很清楚了一些东西。神盖的这个葡萄园，栽的是上等的葡萄，啊，栽种的是上等的葡萄树。但是你看，神给我们一切都好啊。一切都很好。我们一切的恩赐，神，我们的生命，我们的一切里面所有的都是神给我们，都是好的。但是今天我们怎么样去用？我们在结什么果子？弟兄姐妹，如果是基督徒的话，我们更要谨慎来回答这个问题。我们今天在我们的生活上，我们的生命上在结什么果子？是结葡萄还是野葡萄？野葡萄是不能吃的。怎么会我们是上有上帝的生命，怎么会结出这些不属神生命的果子呢？不对呀。圣经有，在新约圣经也告诉我们，我们的果子要以悔改的相称，所信的福音相称。为什么我们说基督徒，但是我们的生活就是这样呢？啊，怎么结出野葡萄呢？上帝希望结好葡萄，但是我们却结不。其实神在我们里面所做的，他已经做的最好的。他说第四节，我为我葡萄园所做之外还有什么可做的呢？也就是说，神已经将所有一切我们的需要都给了我们，他已经将最好的，上帝今天将最好的给我们。你知道什么最好的吗？他的独生儿子啊，已经给了我们，他将他的生命已经给了我们，我们今天有耶稣的生命在里面，我们有神的生命，我们有权柄，但是为什么却不能够借着真葡萄，反而借着野葡萄呢？如果你借助野葡萄，你怎么能够 交出这个果子？这是掩护啊，他们没办法交果子。为什么？有两个原因，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没有果子交。野葡萄，这不是原主要的，我摘的是上等的葡萄，怎么会借助野葡萄？就是你们没有好好的去经营，你的生命没有好好的去管理，罪在里面生出野葡萄，不能接纳，被神接受。另外一个原因，也是一个常见的，也是可能我们每个人的这个原因，就是我们不承认神的主权在我们的生命。我为什么要给你？现在我们霸占了，我们要霸占我们的生命，我们要自己管自己的生命，这个生命是我的。我们忘记谁给我们这个命，这口气，我们霸占，我们要独占神所托付我们的这恩赐，这个生命，这个时间，我要用，我要，我喜欢。恐怕今天有许多人就是用这样的一个理由来对付神。神创造我们，神赐给我们生命，我们一切所有的不在神以外，我的好处不，我们的好处不在神以外。如果没有神，我们根本不能存在。如果不是神的恩典，我们今天哪里有还在这里？ 神培养我们，引领看顾我们，他用他的慈爱恩惠随着我们。所以今天我们拥有的一切的东西，我们的学位，我们的金钱，我们的儿女，我们的产业，都是神给我们的，都是神恩赐我们的。如果你今天认为这些都是你自己的，你在霸占了。因为我们是空空的来，哪里有这些东西？你明白吗？我们不是自身出母胎了吗？我们哪里有这些东西？都是神给我们的。今天收果子的时候到了，今天神要来向我们收果子，我们将有什么样的态度来对待神，来回应神？不承认主的权柄，不承认主的主权吗？可以在哪方面可以看到我们有没有承认主的主权在我们身上？好，我打一些例子了，千万不要敏感啊，这是一些例子，实在的例子。薪水拿到的时候，我们有没有献上当纳的奉献？还是说这是我的？有没有承认主权啊？你所得的学问，你所得的学问，你有没有为主使用？还是这是我的，我要用来谋取自己个人的利益？还是你要为主使用？你有没有为主做见证？神给你这些恩典，你有没有为主做见证？还是你认为这些都是应该的？神给你的儿女，神给我们儿女，我们有没有承认这是神给我们的儿女？我们有没有把他们带到主的面前来？所以当我们想一想，我们跟这个比喻中的恶人是不是一样？是不是一样？我刚才讲的，我们是赤身出母胎的，我们是空手而来的，有什么不是向神租来的呢？我们的生命都是神所托出来的，神托付我们的，不是我们有的，不是我们自己弄出来的，都是向神租的。我可以用这个字，租的，暂时的。我告诉你，神并不是一个刻薄的业主。神有时候我们现在讲好像神很刻薄，并不是。如果我们真正的去看，其实神是非常怜悯我们，他容忍又容忍，宽恕又宽恕。其实神不在乎我们人类的供物所献上的东西，神并不是用我们的金银财宝、金银牛羊。神要的是我们要尊他为大，承认他的主权。神只要我们在奉献这件事上表示我们对他的敬爱，我们奉献必须要有那种敬爱的心，不是说啊给人观念的，是要那种，首先要那种敬爱的态度，然后来给，不勉强。当你在给的时候，你欢欢喜喜，因为你知道神所托付你的，你感恩，你敬爱。当你这样做，神的心就满意足了。最后要给大家读这个《使徒行传》第十七章，《使徒行传》第十七章二十四节到三十四节。使徒行传第十七章二十四节到三十四节，请听。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，既是天地的主，就是不住人手所造的殿，也不用人手服侍，好像缺少什么，自己倒将生命 气息万物赐给万人，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，住在全地上，并且预先定主他们定准他们的连线和所住的疆界，要叫他们寻求神，或者可以揣摩而得。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，就是神离我们个人不远。我们生活、动作、存留都在乎他，就如你们所作诗的有人说，我们也是他所生的。我们既是神所生的，就不单以为神的神性像人手艺心思所雕刻的金银石。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，神并不监察，如今且吩咐各处的人要悔改，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，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，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，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。这段经文也讲得很清楚了，我们人的一切都是神所赐的，我们的生活、动作、存留都在乎神啊。所以请问我们今天到底怎么样来使用我们的生命，我们如何在使用神给我们的一切的恩赐，我们的时间，我们是管家，我们不是主人啊，上帝才是主人。当我们有没有了解到这一切的主权是属于神的，我们大家都明白可能，但是我们就是不该你，我们就是要霸占，我们就是拒绝神，我们不要他的话语，我们拒绝神的话语，最后连耶稣基督你也拒绝了，你将神的儿子钉在十字架上。那最后要怎么样，最后会怎么样，我们来看，回到路加福音，最后会怎么样。耶稣第二次问他们，他在最后第十五节那里他说，这样葡萄的主人要怎么样处置他们，葡萄园的主人，这些人，这些园户将他的爱子都杀了，你说这个园主啊，这葡萄园的主人要怎么样来处置这些人。神是用这个启发性的问题让他们自己找答案，你们答，他们答的对不对，他们答的非常好啊，可惜的这些听众都答对的却不照着去做。我相信大家都心中有数，大家都知道如果我们这样拒绝下去到最后结果是什么，虽然知道但是我们有没有去做，我们知道的东西很多但是确实没有做。所以呢，这些呢他们所说的话呢就成为他们成为定他们自己的罪了，他们所说的就定了他们自己的罪，因为他们知道他们讲出来他们讲的这些话就是定他们的罪了。我们都知道我们看到神到最后会来审判这世界，这个比喻呢同样今天可以用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，神给你的恩典、才干、机会、学识，你不为神所用不是神的损失，乃是你自己的损失。千万千万要记得，不要以为神的宽容就是神的纵容，神绝对不在纵容我们，他在宽容。你不知道他的宽容乃是要让我们来悔改吗？罗马书保罗这么说，神不是延后哦，神不是软弱，他拖乃是因他宽容我们。总有一天你我都要到神的面前来交账，而神将要你所 是否在交账的神的时候，神要将你所有的夺去交给那些为神使用的人呢？还是会祝福你，说你这忠心好管家，可进到你主人的喜乐里。祭司长和法利赛人，他们听了，他们怎么样？他们都知道答案，但是他们心却刚硬。过后呢，更要杀耶稣，更要来。所以今天你听得到之后，你会不会更生气啊？会不会更生气啊？把神除掉，把这个讲员除掉。没有这个讲员就好了，没有大家都不知道了。啊，没有圣经就好了，没有神更好，哎，是不是这样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好好的反省一下。最后，我们读一段经文，我相信大家都很熟的，就是约翰福音3:16-18，很熟悉的经文，我们都知道，但是我们有没有记性？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，他们就是我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，不是要定世人的罪，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。不信的人，信他的人不被定罪，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，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。神爱我们，神爱我们，神已经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。今天我们领受了，我们领受了，我们就得救。我们悔改了，我们就得救。那今天上帝已经差遣他的儿子来了，你是否愿意接受？你还没有相信耶稣的人，我希望你赶快打开心来接受，因为你的一切都是属于他的。那我至于我们基督徒，我们更加要明白，更加要来顺服，因为我们已经得到了这个真理，因为我们已经明白了这个真理。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的主权是属于上帝基督的。如果我们拒绝的话，我们就得定罪了。求主怜悯我们，我们来祷告。阿爸父，感谢您让我们能够这个时候来聆听你的话语，感谢您再次给我们恩典，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机会，使我们再能够听到你所要说的话。主啊，让我们能够用正面的回应的心来回应你的话，让我们愿意悔改，赶快归回到你面前，承认你在我们身上我们的生命的主权。我们愿意将一切归纳给你，献上给你，因为这本就是应当的事。我们不可以霸占你的产业，我们不可以霸占你所给我们的这一切。神，你给我们这一切乃是要为着荣耀你。我们活着不是为着自己，乃是要为着神。当年在这里所有的人，弟兄姐妹，都能够认定你，都能够来承认你的主权。至于那些还没有认识你的主啊，求你打开他们的心，也让他们看到你是他们生命的主宰。有一天他们要站在你面前来交账。主啊，求你继续动工，拯救我们到底。我们如此祷告，乃是奉靠耶稣得胜的名，阿们。把这些交给